我们现在进入千禧年论，因为千禧年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会或在华人教会界都有一些不同的讲法跟争议，但是圣经提到禧年却没有这么复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所提的禧年，最后我们再比较一下这几个不同的禧年的论点。因为有点复杂，所以我们要分两讲来谈。我们先谈这个禧年的典故，主要在利未记25章，是有三大喜事。第一个，奴隶可以得到自由。以前奴隶几乎都是终身的，终身不得自由的。可是圣经里面对于这一些因为家里贫穷而被卖为奴隶的人，却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就是7749年之后第50年，第50年才是禧年。所以一生里面有人寿命比较长，可以碰到两次的这个禧年，通常会碰到一次，所以多数人都有机会可以翻身，可以得到自由。利未记也告诉我们，如果主人对你很好，你也不一定要离开。不离开的人可以在门框上，在耳朵上打一个洞做记号，表示他甘愿继续留下来做仆人，来服侍这个主人。也有很多主人不好，所以他有自由可以离开，这当然是一大喜事。接下来的一个大喜事就是土地可以得到休息。第7年土地休息，那第7年要吃什么呢？前面6年就要准备好。那土地休息呢？休耕其实让土地可以恢复它的肥沃。而7749年七次的安息年之后呢，再加一年，第50年就是这个禧年，它等于连休2年啊，土地又更肥沃了。所以这个是第二大喜事，我们有充分的食物可以享受。第三大喜事呢，第50年的时候，所有失去土地的可以重新得回土地。你说这样公平吗？很公平的，因为这里有规定土地买卖的制度，就是只能卖使用权，不能卖所有权。就是如果你在这个7749年在第1年就有急难卖掉土地的，那你可以卖49年的使用权，那这价格就比较高。到第49年要卖土地，这个价钱就比较低。所以到了第50年的时候，这土地就自动的归还原来卖土地的人。这样也就是说，贫穷最多只到第2代而已，不会再拖下去了。因为第50年土地自动归还，这样就不会贫富不均。这是全世界所有历史中最好的土地制度。所以这个是三大喜事，这三大喜事都是生活上的祝福。这的确是很大的喜事，好，但是这是旧约的禧年，很好，但是新约更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4章16节，耶稣在他的故乡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他要念圣经。这个教会的执事呢，就把以赛亚书拿给他，他打开翻到一处，就是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他就念这一段圣经。我们来读一下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人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然后他就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来讲道了。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第21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大家都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所出的恩言，又很稀奇说，这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的口所出来的话却有这么大的恩膏。耶稣所宣布的这个禧年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只是物质上的贫穷而已，有时候也受到很多的歧视跟精神上的痛苦，也包括知道自己的软弱和缺乏的人，也就是心理贫穷的人。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物质上很贫穷，你心里面却没有渴慕神，这也没有福气哦。知道自己贫穷，知道自己有软弱有缺乏，这个是更有福的，不管他口袋有没有钱。如果你是有钱人，可是又谦卑渴慕神的义，这也是有福的。所以这个贫穷，广义的讲是心理贫穷。所以有钱人他只要谦卑，他也可以蒙福，他可以得到这个福音，得到拯救。接下来提到被掳的得释放，狭义的讲是有一些人受到不公义的审判，或者是被敌人俘虏了，所以他们要得到释放。这是讲外在的，可是实际上更多是在讲内在的，就是我们原来都是魔鬼所控制的，就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是被魔鬼俘虏了，被罪恶俘虏了。现在耶稣来了，我们信耶稣就得到释放了，从魔鬼的俘虏、辖制、捆绑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然后瞎眼的得看见，耶稣的确曾经叫瞎眼的得看见，这是讲外在的，耶稣行神迹。可是更多是在讲内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看不见真理，看不见上帝，而现在耶稣来了，我们看见了真理，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心里的瞎眼被打开了，我们开窍了，接受真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看见神了，我们与神和好，以马内利，好得无比。这是瞎眼进一步的含义。
然后是受压制的得自由，跟前面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谈属灵的内在的压制，这个方面的成分比较高。毕竟很少人是真正被绳子捆绑，而这里讲的是属灵上的释放。最重要的是关于十九节这一句话，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答案是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报告人悦纳人的喜年已经来到了，耶稣也宣布已经应验了。换句话说，耶稣宣布现在喜年已经来到了，也就是耶稣的来临已经把喜年带到人间了，这是新约的喜年。那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问题，耶稣所讲的这个喜年，提到这几个喜事，跟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来比较，你就发现有一些字句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原因是，第一，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路加福音这是用希腊文写的，翻译的过程当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耶稣当时虽然念这个旧约先知书，可是他是用当地的方言，很可能是用亚兰语来讲道来读经，那当然这个字句就会变成不太一样。第三个也就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约是更美之约，是更明白更清楚更完整的，所以他在念旧约的这些预言，他可以用新约更权威的角度来做诠释。所以有一些旧约的字句在讲的时候，就用新约的精神来做进一步的解释，所以有些字句不一样。例如我们这边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可是以赛亚书61章这边提到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福音就是好信息，没有问题。贫穷的人为什么变成谦卑的人，其实的意思是相通的，知道自己的贫穷，这就是谦卑，这种人会得到福音。被掳的得释放，这完全一样。耶稣讲瞎眼的得看见，以赛亚书61章1到4节并没有瞎眼这个项目，所讲的是悲哀的人。如果再往前看的话，第一节说医好伤心的人，很可能耶稣在讲的就是这一点，人在伤心在悲哀当中，眼睛都是眼泪，就像瞎眼一样，看不见前面的路，以为已经走到绝境了。主耶稣要让伤心的悲哀的人看见希望，看见了出路。接下来受压制的得自由，
啊，其实在61章这边好像没有，比较像的就是被掳的得释放。但是61章虽然没有，在58章第6节就有提到被欺压的得自由，被欺压就是被压制的一样。所以这一句话实际上58章第6节有，换句话说，耶稣是不受章节的限制。他提到一个相关的经节，58章第6节，他就把它拉过来，它里面的经义，而不是只是照字句来朗读或背诵。所以这是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字句不太一样，其实重点是一样的。这个新约的禧年跟旧约的禧年比较起来，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路加福音第4章21节，耶稣宣布，这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你们听到了，你们明白了，你们接受了，你们信服了，你们就得到禧年了。所以耶稣宣布禧年已经来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禧年，就是启示录20章1到6节。其实我们谈旧约的禧年，并没有提到千禧年这个千这个字。我们刚刚谈新约的禧年，耶稣说已经应验了，他也没有提到千这个字。这个千禧年的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启示录20章1到6节。很多的争议就是在这个字上面打转，所以我们要把这六节读一下，然后再来几个主要的派别，我们来做比较。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这个千出现了，天使把撒旦捆绑1000年。第三节，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第四节，我们来看，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哪一些跟基督一起做王呢？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且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还有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跟手上接受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这边提到有一批人跟基督一起作王1000年，是谁呢？两种人。第一种，为神的道被斩者的灵魂，殉道者，忠心至死。第二种人呢，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跟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这是得胜者，灵魂就到主那里去了。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死后灵魂到主那里去了，跟主一起作王；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无论是殉道者或得胜者，他们的心是已经现在就跟基督一起在掌权，一起在作王。这两个解释就产生了千禧年论的两个基本的派别，我们后面会进一步解释。第四节后面，他们都复活了，这也是有两个解释，一个是指将来的复活，耶稣再来了，殉道者跟得胜者他们复活了，他们跟基督作王1000年。这第一个解释就照字面上来解释，要等耶稣再来，然后开始进入千禧年，这个就叫做千禧年前派，是一个地上的政权。可是另外一个解释却不是讲将来的，是讲现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重生了，像死而复活一样。那我们忠于主，我们的心就已经跟基督一起在掌权，一起在打天下，一起让福音传遍天下，传给万民，传到地极。所以这个复活讲的是现在时，这就是所谓的非千禧年派。所以你就知道千禧年的复杂就在这里，同样的字句却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们至少要确定的是，殉道者跟得胜者是跟基督一起掌权的，这个点应该先确定。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从死里复活，而且得到荣耀的变化。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这个挂号也很重要，这是千禧年之后才有第二次的复活。第六节，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也就是基督徒才有这两次的复活。第一次是重生得救信主的时刻，而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复活，所以能够重生得救，这就是有福的。我们圣洁的，我们已经被耶稣宝血洗干净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判，而基督徒我们是工作的审判，论功行赏，而不是说审判不通过就把它丢进火湖里面。因为神是公义的，按基督徒的表现还是要论功行赏，但并不是关乎生死，因为我们已经得救，已经得到永生了。还没有信主的人，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受审判，因为没有得救要丢进火湖，这是第二次的死。而我们是有福的，第二次的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我们不必经过这第二次的死。那我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祭司常常要代表百姓来向上帝代求，或者为百姓来祝福，所以他是神跟人之间一个中间人。这不是指全职服事的人才算，不是指神职人员才算祭司，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祭司，都为百姓来代求、代祷、求情、祝福，都是要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的人。全禧年论圣经就讲这六节，可是却掀起了极大的一些争论，很不一样的一些讲法。我们现在就要稍微比较一下，主要是有四大派。我们先讲目前在华人当中最流行的前面两派，第一个叫历史的千禧年前派，第二个叫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这两个都是千禧年前派。前派的意思就是耶稣要在千禧年之前再来，然后带领着刚刚讲两批人，一个是殉道者，一个是得胜者，一起在地上有一千年的政权。这前派都是讲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开始的在地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政权。同样是前派，这两个是不太一样。我们先讲第一个，前派是相信地上真正的政权啊。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因为他们认为启示录这一段这意思是很明白的，所以就照字面上来接受就够了。这一派通常也主张这个次序，第一个就是先有大灾难，然后基督再来，然后千禧年才来，分这三个步骤。一跟二没有问题，我们都相信先有大灾难，然后基督再来。有问题的是前派主张基督再来了千禧年才开始，然后呢基督来的时候带领已经去世的圣徒，他们灵魂已经在天上了，还没去世的圣徒，他们只要是忠于基督的，这个不妥协不拜受得胜基督徒，也是跟基督一起作王的。那这一千年就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千年了，这是他们这个主要的论点。那时代主义其实基本论点是一样，只有两方面不太一样。第一方面呢，它比历史的千禧年前派更加按字面来解释千禧年，而且这个字面上的解释还包括了旧约里面对以色列复兴的很多细节的描写，所以他们就相信耶稣再来，这个政权是在以色列那里，这个首都是在耶路撒冷，而且呢，基督的宝座就在耶路撒冷，而这一些跟基督一起掌权的这以色列人也成为很重要的文武百官了。另外呢，时代主义千禧年前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主张，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先来到空中，他驾云降临，把教会提上去。我们讲的教会是真教会，无形的教会， 不是讲来到教堂的每一个人，而教堂的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心信主，也不会被上帝承认是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说教会会先被提，不用经过最后七年的大灾难。等这七年大灾难之后，基督才真正来到地上。他是一个审判者，他也是一个君王，在地上开始一千年的政权。耶稣上一次来是大约两千年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耶稣再来，这是第二次。可是时代主义又把第二次又分为两次，就是大灾难之前教会先被提，不用经过七年的大灾难，然后大灾难之后他才来地面上，他来执政一千年。所以这个讲法有没有问题呢？华人教会一面倒都接受了这个灾前被提的理论，但是这里面我们发现新约的灾前被提的理论几乎没有一节经文直接支持的，只有启示录有1260设个三年半这种讲法，但是也没有直接说这个就是教会在灾前被提，这反而是有旧约的也是间接的一些推论。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时代主义的主张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时代主义的创始者是达比，是19世纪的神学家，他把救恩的历史分成七个时代，最后一期就是国度的时代，也就是千禧年，后来被发扬光大，主要是斯可福的影响。我们都听过有一本斯可福串注圣经，也把时代主义放进去。20世纪很有名的时代主义的大本营，也是美国20世纪最大的神学院，达拉斯神学院。不过现在的达拉斯神学院已经没有那么坚持时代主义的一些细节了。我们在最后一讲的时候还会来谈灾前被提的问题。